晋身神学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。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，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，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，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。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，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。过后他又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，得到差传硕士学位，再回到母校任教，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。数十年如一日，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，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。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。黄牧师学识渊博，灵性深厚，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。
各位平安，今天我们要讨论是启示录的第六讲，题目是耶稣基督在神性方面的自我启示。耶稣基督神性的自我启示，经文是启示录第1章7节到8节。我先把这两节的圣经读一次。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主上帝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美加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在第5讲里面，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，还是自我的启示，我们略略的谈过耶稣基督在他的品格、职分还有工作上的启示。在这里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主题集中在耶稣的神性上。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他也说他有上帝的性情的这一个圣经真理，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引起不少的讨论。一般人只根据在历史里面所记载的耶稣，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，他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地，他的母亲若瑟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，他在世界上有出生的年月日，有出生的地点，也有他长大按照犹太教的规矩行割礼、奉献礼，以及12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经过文士教师的考试，对律法有正确的认识，然后开始要接受律法的责任，称为律法之子。而在30岁的时候，按照当时犹太祭司出来工作的年岁，他出来工作，他又在人间出日传道行神迹，后来因为人的反对而被钉死十字架。 这些耶稣基督具有完整的人性，还是人的表现的各种情形，人就认定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人，因此就忽略了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以为耶稣基督不是神。甚至有人说，耶稣基督的神性不过是一种的理想，还是幻想。也有的人说，耶稣基督根本就不是神，这是当时犹太人因为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位永生上帝的儿子，独生儿子的真理，而产生对耶稣基督神性否定的看法。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从死里复活就以圣善的灵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真理清楚地看到，耶稣基督实在是神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单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，还是他做人一方面的生活榜样，那不过是很片面的基督论。真正耶稣基督的真理必须神人两性的平衡，这也就是在基督教历史上，特别在第三第四世纪，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个很重要的辩论。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，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使徒约翰的启示就完全说明他是真神，他具有上帝的性情，上帝所有的性情他都有。所以耶稣基督实在是一位独一的真神。耶稣基督的神性并不是当他向使徒约翰显现启示的时候才有的，乃是他在永恒里面已经有。他在世界上闯福音工作的时候也处处显出他的神性，但是在约翰年老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再次把他从前对他显现启示的神性重复的再次启示出来。假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，我们就晓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末了一段，但拿但业在树下的时候，耶稣就看出他是真的以色列人，因为心中没有诡诈。这是说明到耶稣基督能够知道人心里的事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三节的圣经谈到，当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接近圣殿以后，很多人要信他。第24节说，耶稣基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人的心，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不用人做见证。这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全知的，他的知识是知觉的，不需要任何人的见证，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而耶稣基督的全知的神性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又再次证明，尼哥底母与耶稣所谈的是教育的问题，但耶稣的回答，人要重生。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，没有得着上帝的生命，虽然在知识上可以领受很好的教育，但是因为没有上帝的生命，这些教育并不能改变他的生命。重生有上帝的生命比有知识而没有生命更重要。所以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心里最大的需要是重生。再一个例子吧， 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撒玛利亚妇人，耶稣基督知道他心里的问题，他与很多男人有来往，曾经有六个丈夫，这个男女的关系非常的不清不楚，因此他不但有肉体的口渴，也有心灵的口渴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谈到生命的活水。耶稣基督的全知证明他是神，他有神性，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多处的记载耶稣基督的全知，他具备上帝的性情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启示录第七第八节，这里怎么样介绍耶稣自己的神性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当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。我在上面一课里面谈到众目要看见他，是那一些相信他的人，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是那些反对不愿意见耶稣，还是排挤耶稣打倒耶稣的人也要看见他。不过在这里另外有一个含义，所谓众目要看见耶稣，乃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神性，他是无所不在。当耶稣基督在降临的时候，不是在肉体里面降临，也不是限于某一个地区，任何有人的地方他同时降临，这告诉我们他的无所不在。无所不在是上帝的一个性情，是上帝的一个本性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见耶稣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起来，因为他是无所不在，就是在任何隐秘处还是山洞，耶稣都可以降临在那个地方。正好像诗篇139篇里面所说的，我如果能够像天空的飞鸟飞到地极的极处，但是上帝也在那里，我就是能够下到阴间，在阴间里面下他，主也在那里。所以上帝是无所不在，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。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他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。世界的我们目前的地球有这么大的面积，我们人可以在山洞里面躲避，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你在山洞里面任何的隐秘处也都要看见，因为他是无所不在，这是他神性的说明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晋身神学院》，由黄牧师为您讲解。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，欢迎来信给本电台，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。在节目完毕的时候，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我们现在要继续来讨论到耶稣的神性。格林圣经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 耶稣基督是超民族的，没有一个民族不属于他的，所有的民族都是属于他的。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。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，神造一个人，然后有一个人再造出他的配偶，然后一对夫妇就生育许多的种族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躲避不见他。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超民族的。因此我们今天有人误解，以为耶稣基督是西方的人，或者说耶稣是犹太人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主宰，所以他再来的时候不受种族的限制，只有独一的真神是超民族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是超民族的主，证明他是神，他有神的性情。继续下去，这里用两个希腊文的字母，阿拉法跟欧米伽。希腊文有26个字母，阿拉法是头一个字母，欧米伽是最后一个字母。这里圣经说上帝是阿拉法，是欧米伽，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有上帝是开始也是结束，换句话说是一切的一切都包括在他里面，都在他里面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从15节到17节，那里谈到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万有都在他里面而造，也为他而造，他是一切的开始，他也是一切的结束。万有没有开始以前有了他，万有结束了以后他还存在。所以这里提到阿拉法跟欧米伽，就是神的本性。耶稣基督也是阿拉法欧米伽，表明耶稣有神的性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耶稣的范围。下面再次提到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。在第四节已经提到这个名称，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，是一个超时间的一个词句。只有上帝是超时间的，耶稣基督是超时间的，所以他有神的本性。我前面讲过了，我们要认识耶稣，绝不能单单在有时间限制的观念里面来认识耶稣。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不是单单认识他在人间出现的时候，还是他道成肉身为人子的时候来认识，那是很有限的一小部分。他的神性是更加的丰富，我们要认识耶稣必须透过他的人性认识他的神性，在他的神性的无限里面才能够真正了解他的丰富、他的无限、他的永恒。耶稣基督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。以后永在并不是说有时间的限制，乃是直到永远。耶稣基督这个名称对我们信徒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曾经经验过主的救赎，宝血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权势，现在我们也可以不断的经验他宝血的能力，帮助我们脱离罪恶、死亡权势的威吓，帮助我们有能力用佛的能力 胜过一切的试探和罪恶。同样的，我们有信心，他将来也一样的会帮助我们，胜过一切的难处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昔在、今在和以后永在的这个名词，这个神性的启示，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，也是重要的信仰。在我们的人间关系里面，多么可靠的人有一天要过去，多么亲爱的人有一天要过去，就是我们所亲爱的人，有一天我们也要离开他们。但是基督的永远存在可以保证，让我们不必因为所亲爱的人离开我们就难过伤心，好像没有依靠一样。当我们要离开我们所亲爱的人，我们有同样的看法和认识，我们可以离开，但这位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主会给我们的后代跟我们所亲爱的人永远同在。人的同在有时间性、时间的限制，但是这位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主与人类同在，与我们所亲爱的人同在，绝不受时间的限制。所以约翰知道耶稣基督的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，在短短的几节提到两次，这可以帮助约翰对他所挂念的教会，对他所亲爱的在那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放心。约翰年老要过去，但主与教会的同在没有过去，教会虽然会遭受更大的患难，可是这位永在的主与教会同在，这可以叫约翰心中得到安息，得到安慰，可以准备他的心安然离开这个世界。最后谈到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一个介绍，他是全能者，他是全能者。我们中文翻译全能者在英文里面是用 Almighty， 就是一切的大能者。但是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用过的话，在希伯来文全能者是 Elion， 这个 Elion 里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包括有绝对的权柄、完全的主权、永恒的统治权的意思。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有完全的能力、完全的权柄，他有完全的主权，他更有永恒的统治权柄。所以当我们提到我们的主是全能者的时候，不是单单他的能力完全而已，更加是他有绝对的能力。这个绝对的能力就是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，这个绝对的能力也不受任何势力的反抗而减少他的力量，而这个能力的本身是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的，这是全能者的意思。另外他的主权，全能者的主权是自己来的，不是人给他的，这个主权也永远不改变，永远不减少。神的主权因为他是创造主，所以一切东西由他而造，他这个主权不但决定创造，也决定怎么样处理，决定怎么安排。所以神的主权是对受造物有密切的关系，教会也是主的，教会是用主的主权来执行他的计划。比如说我们感觉到教会现在兴旺，主更爱我们，教会如果衰退， 主就不爱我们。但是在圣经的真理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。比方说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开始就遭受逼迫，是不是神的主权减少呢？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，神没有借着教会受逼迫有更大的机会可以为他做见证，特别在逼迫者的面前做见证。我们看到行传里面第四章跟第五章，教会遭受逼迫，使徒被捉拿受审判，才有机会在犹太教的领袖面前做见证。假如教会没有受逼迫，他们连在犹太教领袖的面前做见证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神的主权决定教会受逼迫，信徒受杀害让信徒有见证，使提方被杀也是神的主权所决定。因为使提方被杀，扫罗才有看到使提方的面貌显天赐发光，才叫这个逼迫基督教的扫罗心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基督徒所信的耶稣是活的，是真的，与受难的信徒同在。所以这是主权，耶稣对教会的主权所决定的。另外全能也是统治的权柄，耶稣基督对教会统治的权柄永远没有放松也没有放弃。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，虽然人的组织教会渐渐注重行政组织条例，好像是人夺取了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统治权柄，特别有一些的教会以主教教王等等的身份统治教会。但是教会最后的主权统治的权柄仍然在神的手中。怎么样说呢？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，那一些不按照耶稣基督的旨意带领教会去传福音的教会，主耶稣基督就应用他的统治权把这样的领袖摆在一边不用他。虽然他有各种的活动，但并不蒙悦纳。他虽然有各样的表现，但不照着基督的旨意去做他当做的见证，他所做的也不被计算。耶稣基督永远统治他的教会，无论在任何的政权之下，在任何宗教的逼迫之下，他的统治权永不改变。这可以帮助年老的约翰可以放心，他敬拜的主是全能的主，全能的主说明耶稣的神性。耶稣这些神性的介绍让我们真的认识他是真神。
晋升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，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，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，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。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，愿神赐福给您。